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苦林巴拉巴拉，我是苦林，
我是 Jesse，
我们是 JK 二人组，哎，我们也是说故事二人组
啊，神话我是听故事
啊，你是听故事，我们一起说，哎，神话二人组，哎，冷笑为二人组，
神经病二人组吧，
哎，这个没有啦，没有到神经病的地步啦哈。那个，那我们希腊神话讲完之后嘛，讲圣经故事嘛，
嗯，对，
哦，圣经故事上次是第一次推出嘛，
是，哦，
广受海内外各方家评如潮，
信件如雪片一样纷纷飞来，
对，但是今天一封都没得念，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要自打嘴巴？好，没有关系啊，这个不过大家也知道我的毛病哈，就像上次讲天文一样，如果讲久了没反应哈，就说不定有无疾而终，这样算威胁客户吗？没有开玩笑，其实我跟你说啦，你爱不爱听我都要讲的啦，是我们爱讲，不是你们爱听，好不好？啊，那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圣经故事，哎，大概讲了三个，你还记得吗？第一个是。
是什么？
上帝创造世界
啊，哦，对啊，
有没有啊，哦嗯？用上帝用6天创造的世界嘛，对不对？那诶，第一天有光啊，然后什么有天空啊、海洋、陆地、植物啊，然后有鸟兽啊，然后动物跟这个人啊，哦，然后这个第七天休息啊，哦，所以我们现在星期天不工作，就这个原因啊，哦，这是上帝，所以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啊。哦，那再来就是亚当夏娃，
嗯，
亚当夏娃发生什么事？
什么事啊？
哎，
因为亚当本来是一个人嘛，那上帝觉得他太孤单了，嗯，从他的肋骨再制造一个夏娃，
嗯，
然后他有跟他们说有2棵树不能吃，是吧？
一棵
、
生命之树。没有关系，那个智慧之树的果子不能吃，
嗯，而且那个果子不一定我们认识的苹果，
哦，不是苹果，
对， 对，但是后来有一只毒蛇引诱了夏娃说，诶，上帝其实就是怕你吃了让你会变得跟他一样聪明，
嗯，
所以夏娃受不了诱惑，他们就吃了，那吃了才发现说，诶，
因为上帝说吃了会死，
上帝说吃了会死，
对，就他们吃了不但没有死，而且
发现觉得，欸，好像不太对，我们都没穿衣服，我就觉得很奇怪，那没穿衣服就没穿衣服啊，你们之前也没有别人有穿衣服的啊，
对啊对啊，但是因为我们以前没智慧，所以傻傻的不知道要穿衣服，就像小朋友刚出生他也不知道要穿衣服，
是啊，
但是我们有智慧的大人就会叫他穿上衣服，
那是道德礼教延续下来的，
啊啊啊，
我都觉得我其实我对这一点我觉得
没办法理解，
我没办法理解，嗯，好，
嗯，
那就因为这样子那上帝就惩罚他们嘛，
那如果这一点可以，如果各位对这个圣经也有兴趣或者有所体会的，可以也可以来告诉我们，
是
为什么说有了智慧就会觉得裸体是羞耻的，
对啊，
这个因为又没有第三个人，假如说社会很多人你也会觉得不好意思，对不对？那如果只有你们两个人有穿没穿有差吗？那不管怎样就是说，那看起来就是神不愿意人类有智慧，或者说人类为了有智慧付出的代价，我就要这样解释，你为了要有智慧你付出的代价，你男人就是要辛苦工作，女人就是要受这个
生产之痛
苦，对对对，好，那但是那你觉得是做没有智慧的这个幸福的在伊甸园里过日子好呢，还是说我有智慧但是我必须要比较辛苦的活下去好？
你好像上一集也问过我嘛，
再问你一次看你答案还一不一样，
没智慧的好
哎，你马上就变了，你看你这个
善变的女人，
想一想还是蛮辛苦的。我还怪你公公，那迪亚好奇德啊。所以你看，如果说是完全没智慧，每天傻傻在那边过， 过好日子，其实就很像我们讲的，就好像猪一样啊，被人家养着，对不对？完全没有 无忧无虑这样子，对。但是有智慧的话，就会去探索这个世界，就会了解更多。所以神跟人的关系在圣经里面，其实我们都会不断的在发生，那时候我们都可以再来探讨。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该隐跟亚伯的故事。
哦，是
这两兄弟，这两兄弟发生什么事你还记得吗？
亚伯是哥哥吧？
亚伯是弟弟，该隐是哥哥。
好，该隐是哥哥，该隐呢，他种稻麦是不是？嗯、然后亚伯是羔羊，
对，
所以他们在献祭上帝的时候呢，哥哥是献祭稻麦，嗯、但是弟弟是献祭羔羊。结果呢，上帝是选了弟弟的羔羊，嗯、那哥哥就有要心怀怨恨，
是
对，所以就把弟弟给杀了。
是的，嗯，人类史上第一桩
兄弟相残，
凶杀案。兄没有残弟啊，哥弟弟没有对哥哥怎么那个、
欸，他还没反抗就已经被哥哥杀了，不是吗？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相残也不一定也是啊，因为他可能有反抗，但是抵不过哥哥的力气。哎、哦欸，虽然他是种稻麦的，但是力气其实蛮大的吧。
好，总而言之呢，就当然这个该隐杀了弟弟，当然、欸、就受到惩罚嘛，对不对、嗯欸、那后来也就被流放啊，被这个、欸、一生流离失所。但是呢，这该隐跟亚伯在这里 就有一种解释，就是说其实这个地方讨论的是所谓的嫡长子制、哦、就是因为自古以来很多东西，土地也好啊，权力也好，什么财产也好，都是要继承的。
是，
那你如果不建立嫡长子制的 制度就会很乱，就会大家都要抢嘛，大家都要抢，所以你就是规定一定是长子，长子就永远。所以几乎所有的文化里面，继承这个产业的、继承遗产，就主要的都是长子。
哦，包括中国以前继承地位的也是
长子，对对对对对对，长子这样。所以说这个是更深一层的讨论啊，我们不用讲那么深哦，我们讲这么浅都已经没什么人听了。万一讲的深还得了，但是呢，你看再来就是挪亚方舟的事情嘛、
哦、
对不对？
对，
所以大家听了，当然你说神话说啊太扯了，怎么可能一种每一种动物都两只？第一个你去哪里抓他们、嗯、对不对？他们怎么肯乖乖在上面和平相处这样、哦、就算当然这是上帝的神力，
而且万一死了一只怎么办？死了公的怎么办、哦、那母的去跟谁繁衍呢、啊、
所以那种动物就绝种了。对、哦、好，那可是呢我们说哇，然后洪水对四十天，然后最后终于找到陆地，就是水退了嘛。对，可是大家说这是一个神话、哦嗯、那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不是也带着三个儿子跟儿媳妇吗？很重点哦、嗯、因为有男有女嘛，所以他们三个儿子，他的三个儿子就成为人类的老祖宗、哦、繁衍出各样各种各样的民族。
我还说那三个儿子有的是黑人的，有的是白人。
我正在想一个，不是一个皮肤比较白，一个皮肤比较黄，一个皮肤比较黑，所以各自繁衍出不一样的人、哦欸、当然圣经里没有这样讲，我们当然可以这样想象，反正人类从此展开新生活嘛，而且上帝也答应说以后不会再灭绝人类、嗯哦、他 还好大家这个侥幸这个捡回一命、哦、但是呢2010年4月28号，香港跟土耳其组织的探险队，因为这个亚拉腊山，就是说最后这是圣经有记载的哦，最后挪亚方舟是在亚拉腊山，等于是搁，不是算搁浅，应该是上岸的啦、哦、上岸的。那圣经是这样写的，大家觉得它是一个神话，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可是在土耳其东部的亚拉腊山找到挪亚方舟的船身的残骸，嗯、哦，当然不会是很完整的船嘛，那么多年的这样子，
有一点形状、哦，因为我有上网看一下、嗯、
对对对啊，对，有那个形状，对不对？而且他有拍下现场探勘的实际影片，最重要的是说这个残骸你要去测试这个木头的样本啊。
嗯、对
这个木片的样本，就到底是不是那个时代，因为碳十四
多久以前，
对，这个是唯一可以测的，碳十四可以测得出说这个东西到底多久这样子嘛。结果发现这些残骸的年代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
所以差不多是不是？
对，没有错，差不多，也就是创世纪中所描述的诺亚方舟存在的时期、嗯、对，所以这一点就更离奇了。 那不然这木头哪里来的、
对啊、
对，而且它也有那个 一艘船的形状。那更好玩的，你上次不是讲到说诶，那大禹治水的时候，还有美索不达米亚他们也讲有洪水的时候，他们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呢、嗯、我们也去给他查了，夏朝也是 四千多年前。美索不达米亚的那个神话讲的也是四千多年前。换句话说，地球在四千多年前可能真的就是全球性的大洪水。
是啊，
哎，那唯一逃过来逃过一劫的，当然在东方呢就大禹治水嘛，就没有被淹死嘛。那在这个西方或者中东这边，就是因为挪亚方舟，所以大家可以活下来这样子。
那这样又要推翻一句话了，因为你刚刚说挪亚的三个儿子就是成为人类的老祖宗，
是，
那这样的话在中国夏朝那个大禹治水之后，其实还是有人存留下来啊。
当然，所以人的，所以这个是，所以这是旧约圣经的记载。我们不是讲旧约圣经记载主要地区是在埃及、中东，还有这个什么这个土耳其这一带地方而已。
是，
换句话说，他们那时候所以为的世界就是这个世界，
哦、所以
他们根本不知道
亚洲
有东方的世界。就像当初的东方也是以为我叫做就是我就是全世界啊，对啊，我对也不知道说有西方国家，后来才有接触的嘛，所以他们认为他们这些，所以这样看起来他们不是白黄黑三色、啊、我们不要瞎扯，
不要瞎扯、
啊、就是三个不同的种族这样子、嗯、那有一位香港导演杨永祥，他去拍这个纪录片嘛，他说我们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他是挪亚方舟啊，
是，
对，但是可能性是 99.9%。
那等于说这个导演也认为是
认真的，因为一来他最重要是说那个你说刚好在圣经记载的挪亚方舟上岸的亚拉腊山找到一个残骸像那么像一艘船，而且上面的木片还确实是四千年前的、嗯、四千多年前的，那
很难得这样的巧合、
這個、对啊，你要怎么解释呢、对不对，没有人会跑到那边去盖房子啊，然后留下木头吧，而且、嗯、对，所以
它真的是一个船型的样子，
是是是，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 Google 一下，所以大家这个神话一方面可以当作有趣的事情，一方面也可以这个了解说哎、所以在现在来讲就很多的譬如说挪亚方舟，譬如说方舟计划什么很多种，就是利用这个，就是说我们要保存人类仅存的那个，像在肯亚就有一个方舟旅馆
啊，是，
方舟旅馆是干嘛？人在里面坐着喝咖啡，然后可以看各种动物在外面走来走去。
这个是享福的、享乐的方舟计划，
对对对对，享乐的方舟哈。好，那我们接下来进行下一个故事哈。叫做通天塔，那你想哦，既然这些人都是这个挪亚的后代，他的小孩都是他的后代，当然跟他讲一样的语言嘛，
是，
对不对？那这些一样的语言的后代，他跟爸爸妈妈，我们其实讲话一定跟爸爸妈妈学嘛，爸爸妈妈说什么话，我们都说什么话，
所以就是母语嘛，
对，所以应该这个时候全世界上的人应该讲的是一样的话，
是。
对不对？这是这一点啊。那如果他们应该讲的是一样的话，为什么现在这个世界我们讲的话都不一样呢？对不对？虽然说现在有翻译机，可是你看多麻烦，不要说各国有各国不同的语言，我都说一个国家就有几百种方言，
对，像客语我就听不懂了，
对啊对啊，我那个像印度的官方语言就22种，
是，
对，就说怎么会大家讲的不一样的话，所以这个在圣经里面是有解释的，就是所以上帝跟人类其实是有矛盾的，上帝虽然创了人类，可是人类的表现，因为上帝也不知道我创的人出来会怎样，对不对？所以人类不是后来乱来，上帝不爽把人都毁掉嘛，后悔了，干脆让你们死一死，但因为还有一个挪亚还不错，所以让他活下来了这样。好，那在挪亚的子孙们他就在这个东方这边，然后到处去住嘛，因为人多了当然就要分散去更多的地方，就来到巴比伦平原，巴比伦平原大概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那个地方，两河流域那里，在那边定居。那这个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人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这是合理的，
都可以互通，就
对对对对。那人民生活好了之后，他就想说哎呀，我们人类这么好，我们现在能过这么好的生活，我们真的很了不起，那我们来建一个很高的塔，高高的塔可以通到天上去，
跟上帝沟通吗？
他也不是为了说要，他如果说要跟想要跟上帝沟通，就好像后来教堂都盖得很高，有没有？
是、
那还好。可是他那个时候一直说要显扬我们的名，就是要让好像要让上帝知道我们人类也很厉害，不是只有你在天上，我们也可以上天的，类似这样的一个观想法，就是我们也是至高无上，就你就是不认为说上帝在上，我们在下，我们也可以去上面这样子。 那这个上帝当然这样想法，上帝就有点不高兴了，对不对？我是老大，我高高在上，结果你们弄一个塔，哎，好像要通到我这里来。那你们如果塔真的建得那么高，就表示你们就跟我一样高了嘛？这重点不在这个塔的本身，而是重点在你们的心。你们的心觉得你们是可以跟我平等的，对，
我都以为说他们建这个巴别塔是想要跟上帝做沟通，想要更了解上帝，结果其实不是这样的心情。
不是，如果这样，上帝可能他们如果当初会这样讲，上帝可能不会生气，对。但是他们讲说，哎，你看，表示我们的地位也是很高的，我们也可以高，因为人类就一直想往高的地方去嘛，因为觉得上帝在天上，哎，我们也可以上天，就像我们后来上太空一样，这样子。哦，那上帝这时候就不太高兴，说，哦，你们现在生活好一点了，你们会建一个高一点的塔，就觉得了不起了，就可以跟我平起平坐了，哦，那，哎，这个不爽，哦，那怎么对付你呢？但是我也不能说不准你建这个塔，对不对？所以我要想办法让你们人类内乱。
哦，
怎么内乱呢？哎，也不是说引起什么争斗，你们是同一个民族嘛，讲同一种话，哦，但因为这样你们就开始觉得你们力量很大，为所欲为，说来我去搅乱他们的语言，让他们没办法沟通。对，结果，欸，忽然发现说这个村子人讲的话那个村子人听不懂了，大家各自讲不一样的话了，这样。
所以这是一系之间变化的。
对对对对对，一系可以说是一系之间。所以人类就是因为在上帝来看，就是你过度的狂妄跟傲慢，可能也都没有在经常在拜上帝，没有送贡生礼，这样没有显现，就是没有显现出
那个谦卑的精神，
谦卑尊敬的心思，而且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样，如果你说你那时候盖的是教堂，当然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所谓的基督教，那上帝可能不会生气。你盖的是要跟上帝比高下的，所以上帝就变乱了人们使用的语言，让大家彼此没有办法沟通。
是，
欸，那人类没有办法沟通，那就一团混乱嘛。
对，
我该讲话你听无，你该讲话听无。哎，工程师叫工人做工，工人说你
听不懂
啊，你讲啥？所以就造成一片混乱了，啊，彼此没，因为那个时代又没有文字，也没有翻译机，就语言不一样，其实就完全无法沟通了。所以为什么很多国家要有所谓的官话，或者国语，那意思就是说，哎，大家讲找一种话来，大家都会讲的，这样子，就或者官方的语言这样。好，那因为这样子塔就没办法建了，
是，
就停工了嘛，停工上帝就高兴了，哈，我看你见了，然后呢，可是更重要的是人跟人就会起冲突，语言不通当然很容易起冲突嘛，对，
语言相通都容易起冲突，
对啊，语言相通都冲突，何况不通，就说也许你是善意的，我也不知道你是善意的，我也听不懂，你说，哎，这个耙子借我用一下，我说，哎，你怎么抢我耙子，对不对？就起了冲突，这样那起了冲突就没办法都住在一起，大家就只好各去各住各，就，哎，我们几个语言好像会通，那我们搬到一个地方住，你们几个语言会通，你们搬到一个地方住，人类就分散到各个地方去了，那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团结，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去制作这么大的工程，所以你看当初如果没有这种事，我们现在全世界人类还是同一种语言，那多好
啊，对呀，
对不对？我们到世界各地去，唯一的障碍就是语言啊，
出国不方便，
对啊，所以当初也有人推行世界语，哦，叫大家来学，可是因为他没有人是在讲这种话的，所以硬学也学不起来，所以就没有推广成功，这样，
所以现在是英语比较算是世界上共通的语言，
比较共通啦，但是也没有说是大家都通，事实上有很多地方的国家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到相当的教育程度你也不会啊，对啊，
欸，我在想说手语啊，他们手语的话是世界共通的吗？
没有，世界共通
也没有，
因为我们的手语就是说是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语言的，
哦，
比如说我们的酸梅的酸是这样，用嘴巴这样子弯一下那种，就是说因为大家表现的方式不同，所以也没有世界共同的手语，
是，
如果有的话大家来学那是蛮好的， 对，可是因为每个语言表达的方式不同，所以有时候是用拟声的这样子那个声音来表达的， 那你的声音跟我声音不同，所以也没办法，哦，这个，所以呢，好，人类就因此四散不团，这是人类跟上帝的第二次冲突，上次亚当夏娃冲突就是不听话 偷吃智慧之果嘛，这次就是不听话嘛，就是不尊敬我嘛，自己要盖这个塔嘛，对不对，哦，所以大家这座塔虽然没有盖成，但是大家给它取个名字叫做巴别塔，
巴别
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
混乱，
这是哪一国的话？
应该是那个时候那边那里的语言吧， 对，大概应该是那个美索不达米亚那个地方语言，反正学者的考证说他巴别的本意思就是混乱塔就对了、嗯、就是这个盖了这个塔反而制造人类的混乱。
哎，所以现在也找不到这个巴别塔的遗迹了。
但是所以这就好玩，亚历山大大帝他曾经为了要盖自己的陵墓，他在巴比伦摧毁了一座90公尺高的巴比伦金字塔。
哦，
这个有可能就是巴别塔，因为你要盖那么高的塔不可能是直直盖嘛，一定是金三角形金字塔形的盖嘛、嗯、那90公尺高等于现在的30层楼，在那个古代能盖到30层楼是不简单的、
哦、
所以他，但是他被亚历山大摧毁，但是亚历山大也在那个地方风吹好吧，把它毁掉然后盖自己的陵墓、
嗯、
所以历史上有这个记录、
哦、
巴比伦确实有过30层楼高的塔，说不定这就是巴别塔的遗迹、欸、所以我们再度证明了、欸、圣经里面的神话不见得完全不是事实就对
了。不过如果以现在来说、嗯，30层楼的话，真的要到达天跟上帝沟通，
当然、啊、
我觉得还是差一大截。
对，是啊，所以这才是上帝觉得你们人类很妄自尊大嘛、嗯、对，但是以当时来讲，能盖到这么高，当时人一定很得意吧？你看我们这么强，哎，没有机器，也没有什么，对不对？动力，然后用人力就硬盖到那么高。
哎，这个有比金字塔高吗？埃及的金字塔、嗯？
金字塔可能更高吧。嗯，对啊，但是也算是相当高
了。
是啊。好，所以这是巴别塔的故事哈。那这个在西方的文明里也是很有名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介绍我们的男一出场了。
哦，
哎，亚伯拉罕哦，这个亚伯拉罕这可厉害。亚伯拉罕不但犹太教的经典里面有，基督教的经典里面有，可兰经里面也有，
伊斯兰教也有，
对对对，伊斯兰教也有，对对对对。但亚伯拉罕他主要他是以，尤其是以色列民族的父亲、啊
嗯、
以色列之父就对了哈。那亚伯拉罕呢，他这个时候他是跟着他爸爸，他们本来住在反正就是我讲这一带地方，然后他们这时候呢是搬到离他们家乡几百公里的一个叫做哈兰的地方去。哈兰，哈哈哈笑的哈，兰花的兰，哈兰这个地方也还在哦，在土耳其。哎，土耳其，那他可以说是亚伯拉罕的第二故乡，因为他在那边住了很久，而且那里留下来就是用泥土盖的房子。
是，
有一种蜜蜂，他会用泥土盖他的窝，这样、对。对，那他说这个房子看起来就很像那个蜂窝。
那也是那个蜂巢型、那个六角形。
没有没有，我说的不是那个蜂巢六角形蜂巢，是有一种蜜，不是蜜蜂，有一种蜂是会盖成像泥土这样盖一个那个
啊，虎头蜂那种、
类似那种。如果大家去看《苦林与瓦辛的魔法森林》就可以看到那个、不是，应该是第二本《苦林的森林密语》
啊，
里面会介绍各种蜂，就有这种啊。换叫做呢，有那个时候就有留下那种泥屋、
嗯
啊、用人类可能看到蜂可以这样盖窝，我也可以用泥土来盖房子，这比用大便盖房子好了。
对呀、
啊，好，然后呢，所以哈兰现在还是观光景点
哦。
那有什么好看的呢？
看那个泥土屋吗？
没有 看，因为说这是亚伯拉罕的第二故乡，所以这叫圣经观光点
哦。是，
包括什么耶稣出生的马槽啊，什么这些哦，耶稣的什么的这个
苦路 啊，
对对，这些都叫做圣经观光点。大家主要是去印证这个圣经故事的哈、哦。好，那有一天呢，亚伯拉罕哦，听到上帝的声音，
嗯，
上帝直接跟他讲话哦，上帝说你要离开出生的故乡哦，你的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你要去我要指示你去的地方，然后我一定会叫你成为一个大国，让你成很多人，你成为一个大国，而且我一定赐福给你，你的名字将会显扬光大，你的后代也会因你而得福。
所以要他离开哈兰。
对对对对对对，上帝叫他离开哈兰，而且说要给他一个成为一个大的国家，赐福给他，让他显扬光大，等于说就有名声有地位，然后你的后代也会得到福气。那如果你是亚伯拉罕，听了这个话，听不听啊？去不去？
听啊，
去啊，
是啊，
去啊。然后他就好，他就前往这个未知的土地，因为这个土地在哪里甚至都不晓得。那他带着他的妻子，亚伯拉罕的妻子叫做萨拉，还有他的侄儿叫罗德，他还有一些使女，就是扎沃干啊，这个
女仆
女仆，对。然后启程去哪里？去迦南。
是，
哎，迦南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这一带，哎，这一带就是这一带，其实就是圣经故事的最重心、嗯、重点地方。那他就往巴勒斯坦这一带走。可是你知道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几岁了吗？
几岁？
75岁了。
所以75岁才要带着家人、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75岁问题没办法，上帝说的，他听了上帝的话嘛，对。然后呢，这一群人后来就抵达了这个迦南这个地方，
嗯，
但是。上帝资讯有误还是什么，当地正在面临饥荒、
哦、
如果大家来这边，哇，这被夹啥，被夹草哦、嗯、像妈妈以前常说的，
对，
在荒郊野外被夹草哦，所以没办法，那他们只好再找地方生活，就找到埃及去了、
哦、埃及在南边、欸、
对对对，埃及在南边，大家如果看一下地图哈，这个巴勒斯坦也就是以色列的南边，其实我们那时候不是就从以色列去埃及嘛，有没有经过西奈半岛这样，所以到了埃及，所以埃及也是旧约圣经的另外一个故乡。那到这边埃及，埃及的国王叫做法老嘛，所以大家不要讲法老王，因为法老就是
法老本身就是，
对，法老就是王的意思。那可是你要让法老接受你们这一群人来我这边，就算土地给你耕种也好，你来这边生活什么也好，你入境一个国家一定要得到人家的允许嘛，对不对？那亚伯拉罕就担心了，因为他的太太莎拉长得非常漂亮、
嗯欸、可是亚伯拉罕已经75岁了、难道他是老夫少妻吗？莎拉还很年轻、
有可能哦、对，所以那法老要召见他们入宫的时候，亚伯拉罕就跟他妻子莎拉说，埃及人看见你就会说，哎、欸，这亚伯拉罕是死老头，糟老头，没想到老婆这么漂亮，对不对、嗯、把他干掉，然后去把这个漂亮女生娶过来、欸、他说他们可能会垂涎你的美色来杀我，这怎么办呢、他说那我求你答应，你就说你是我妹妹，这样他们我才会保住性命，他们才不会为了要抢我的老婆。
七十五岁老头会有一个年轻的妹妹啊？
哎，那对啊，
好，我都是在质疑的角色，
好，没关系，对，大家质疑也是应该的啊。反正呢，圣经里面是这样写的、
哦、好，
然后呢，他就跟法老讲啊，我现在来这边啊，然后这位是我妹妹，这样啊，然后呢，法老就很高兴说，好，你们可以在这边住，没问题。然后我们埃及尼罗河这个土壤很肥沃啊，你们只要自己努力耕种啊，一定可以生活下来的啊，没问题哈。然后呢，法老看到他妹妹，哎，美拜哦，娶来做不？哎，果然是要娶她做老婆，但是至少因为不知道亚伯拉罕是他丈夫嘛，因为如果你要娶人家的老婆，那你就要先把丈夫干掉啊，不然怎么强娶他老婆、嗯、那现在既然这是他妹妹了，我就去娶，就娶他，就开始准备婚礼哦，就要娶他老婆就对了。对，结果呢，正在筹备这个婚礼的时候，这个埃及的皇宫里开始流行各种的瘟疫
啊、哦、是，
哎，但在古代这个是凶兆嘛，一定就要找这个什么巫师啊什么来问到底怎么回事这样子、
嗯、
那法老就说，哎，我们好好的国家怎么这个亚伯拉罕这些人来就开始有各种的这种瘟疫会流行啊什么的，就问这个，就去问这些占卜师嘛。占卜师说，哎，哦，你要娶的那个老婆是亚伯拉罕，你要娶的那个太太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妹妹，是亚伯拉罕的太太。
嗯，
哇，这个法老听到了非常生气，把亚伯拉罕叫来，然后很慌张的说，你对我做什么事啊，你怎么不跟我讲她是你妻子呢？你怎么说是你的妹子呢？
嗯，
你至于我现在要娶来做我的妻子，害我的人民遭受天谴。哎、嗯欸，因为上帝不答应啊，你怎么可以娶别人的老婆？但是问题是法老不知道啊，对不对？嗯、他说你欠你的妻子在这里，你赶快带走哦，你揣一招，揣一招，卖老婆这样，吓得半死，就是没想到这个娶一个，他娶一个老婆，居然付出这么大代价，人民都会受苦这样子。其实埃及蛮倒霉的，后来摩西也会让他们受很多苦啊、嗯哦，这个我们事后再说。结果那亚伯拉罕这下尴尬了，能不能继续住下来？
应该不行啊。
对啊，
他说谎在先。
对啊，你又说谎，而且你又当然如果你不说谎是有可能他把你害死然后娶你老婆啦。 对，这你他的忧虑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你看，确实他一说他妹妹，法老马上就说要娶啊。
可是我觉得他得到上帝的应许，说以后会给他富有，或是会光耀门楣。
是，
所以他其实应该要有信心说，说我不用说谎，这个法老王也会接纳我。
他没有信心啊，因为上帝叫他去迦南，迦南就贫就饥荒啊。他算信心不是那么容易建立。你跟我说去那边会很好过，我一去哇，饥荒，我只好来埃及。埃及可不是上帝叫他来的，所以就怕怕，对不对？那可是这就害了这个法老。那这样一搞下来，那当然你也很尴尬嘛，也不好再住下去，而且你对人家说谎这样子嘛，对不对？那只好再回去迦南，看说饥荒有没有过了，是吧？天气通常是天气不好嘛，造成天灾啊，造成饥荒嘛。那结果他不是带着他侄儿那个罗德嘛，
对，
对不对？然后在路上呢，亚伯拉罕跟罗德的侍从啊，就因为所以有人就会有纠纷，就比如你带了一些牲畜嘛，牲畜要喝水啊，沙漠里水很少啊，
对，
啊抢着要喝水，
要抢夺了，
对，就吵架发生摩擦这样子。然后后来罗德就那我不跟你去了。你做你去你的迦南了，跟对立嘛，不还好啦。迦南那么艰苦，啊，去埃及又去把法老赶出来，他就觉得，然后大家又处得不好，其实资源缺乏就会容易引起摩擦。大家那种假爸爸，那我玩给对吧？那所以罗德呢就搬到索多玛城
啊，
索多玛这在约旦河的，约旦河边，这也是非常有名的。所以你看，大家对圣经其实不陌生，因为现在讲到每个名字，你都听过，只是说不晓得确实是怎么回事而已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战争片了。
哦，
要打仗了。
是啊，
圣经里
亚伯拉罕还没解决啊，那后来到迦南呢发展怎么样？
还没发展先打仗。这个有一个王叫以兰王，以色列的以，拦住的拦，这个当然只是译音而已。他呢就联合了东方三个国王，因为那时候都是一些一些小国，那些其实自古代都是小国，就像我们讲的城邦这样的，那几个联合起来就去打其他的城市，打那个死海周边的城市。我们去约旦跟以色列不是都有都有到是以色列跟约旦对嘛，都有到死海嘛，对不对？死海的那个，然后呢结果这个战火呢就延烧到索多玛。
哦，就是罗德的地方。
对，罗德，就罗德也被卷入战争了，而且被以兰王俘虏了，连他的财物也被以兰王掠夺一空。那亚伯拉罕听到消息了，
是，
那自己的侄儿虽然说当初吵架，但毕竟是自己家族嘛，对不对？这个自己家族人，所以他不念旧恶，他就找了318个奴隶，这些奴隶呢是有受过训练的，然后就去攻击以兰王的联合部队，把侄儿罗德救出来，而且把他被掠夺的财物也全部抢回来。
而且亚伯拉罕很厉害
啊， 对啊，
他还有这个资源去找到那么多的奴隶啊。
对对对对对，而且还，当然你知道那时候打仗也是说我们也去抢人家就对了，不然我干嘛给他一点钱，然后说我们去打仗，打赢了战利品就是我们的这样啊。不管怎么样呢，他能够打败人家的联合军队也算是蛮厉害的。所以呢亚伯拉罕经此一仗地位更高了，大家觉得他有情有义，又有guts，有胆识，对不对？几个带着几百个奴隶敢去打军队，而且还打赢了这样。
而且他已经年纪很大了，
对啊，
刚已经75岁了，现在应该快80了吧？
对，所以不简单哈。那这个以兰王联合的这个国家，因为有打到索多玛嘛，对，那索多玛王打不过，因为亚伯拉罕打过来的时候，索多玛王也打不过他。索多玛王有跟亚伯拉罕说：“那你把所有的财物都给你了，你保留住我们。”你留下人啊，把财物都拿走，就把劝他把战利品收下来。
留下什么人呢？
留下就说索多玛的人，你不要把我的人带走，但是财物你可以全部拿去，这样就等于说我答应就是贡献这些战利品给你啊，你不要再攻打我，再攻击我这样子啊。那亚伯拉罕拒绝了，
为什么？
因为索多玛是一个腐败的国王。
是，
这个国王不是个好人，这样他说如果他收了这个索多玛的礼物的话，这对他来讲这是一个耻辱，你是坏人，
他这么清廉，那他招的那些奴隶不就是为了也要争取这些资源吗？
没有，他招出那些奴隶，那个那是我讲的，里面只讲是他为了要帮他救出他的侄儿，
是，
而且把他侄儿的财物抢回要回来这样，对。但是当这个索多玛王要 索多玛给他财物的时候，照理讲别人给财物他或许可以收，可是他觉得索多玛你这个情绪垃圾钱，我不爱收，这样就对了。所以这里又更增提高了这个亚伯拉罕的地位，
人品，
人品做了好事也不要求报酬，他也没有说罗德我帮你抢回来的你分一些给我，对不对？而且人家来贿赂他了，他觉得对方是一个行为不整不端的人，很腐败的人，他也不收他的钱。而且他你说，
所以这样他之前呢回到迦南地应该就是已经过了饥荒的时期了，自己有攒积了一些资源了吧，才有办法去救那个索多玛的罗德啊。
对对对，后来有在迦南有定居下来了。对，然后呢，而且他还感谢，他说人家说哇你这很厉害，他说没有没有，这上帝给我的机会，态度很谦虚，这个上帝就喜欢
他。现在已经信上帝了吗？
对啊，因为他回到迦南了啊，对，而且他还有能力，
饥荒已经过了吧，
对对对，他还有能力去把侄儿救出来，对，表示他现在生活有比较好了这样子。然后而且他就表他自己就说感谢上帝给他机会。所以在圣经里面讲亚伯拉罕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人，就上帝就对他觉得很满意这样子，所以上帝就给他永恒的应许，就说他是一个义人，就义就跟我们那个桃园三结义一同的义，在他们里面的义人是讲这个人是善良的，是虔诚的，在圣经里善良的虔诚的人叫做义人，那这种义人就会子孙繁盛，
是啊，
那义人重要的就是要敬畏上帝，遵守上帝的命令，重点无论遇到任何试炼都不会失去对上帝信心的。
那我知道，我认识很多基督徒应该都算义人了，他们真的是对上帝非常的虔诚，
对，
而且有那个敬畏的心，
没有错。所以他们敬畏上帝，遵守上帝的命令，更重要的是说，因为其实很多人信仰很容易动摇，就当你碰到不好的事情，
对
对，你就说如果有上帝为什么让我这么倒霉，如果有上帝为什么会出这种事情，如果有上帝为什么会让坏人那么嚣张，那我所了解的信徒的说法，这是上帝对你的
考验
试炼，对，那你不能任何试炼你都不能失去对上帝的信心，
没错。
所以亚伯拉罕将我们预告一下将会遭到上帝最大的试炼。
我觉得我比较不满的是说他为了去埃及居然愿意把自己的老婆蒙骗成是妹子，然后要奉献给法老。
没有，他不是他奉献的，他没有奉献，他蒙骗的目的只是要保命，然后让法老能够接受他，然后他的族人才能在这边安居。
是啊，但是他应该也知道法老有可能就是为什么要蒙骗是妹子，因为有可能就法老会喜欢上这个妹妹，
是啊，
不然你就说我
是、啊、
这是我老婆啊，所以我一直说他还是有那种心觉得那我又要舍弃我的老婆。
对对对，亚伯拉罕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啊，他现在所以他后来形象慢慢好转都是因为对上帝，就是他去打仗然后不收这个 不义的钱，然后又说又敬畏上帝，所以这个人也是慢慢变好的，他也不是生来，就他也是跟平凡人一样有七情六欲，有自私的心，有害怕的心的好，所以还有事呢，没这么简单结束那定居迦南之后，那这个亚伯拉罕就是民族之父啦，对不对？可是呢，老年75岁了，现在可能已经不止了那还是没有小孩，膝下无子，这对古人来讲，不管哪一个民族都会觉得就自己没有后代了嘛，
对，
这等于绝后了这样子。
而且上帝之前有说啊，会让他有子孙的吗？
对，所以有一天呢，亚伯拉罕反正他可以跟上帝对话，他就跟上帝说：“上帝啊，那我对现在一切都是你赐给我的，我非常的满意唯一的遗憾就是我都没有孩子，我自己的血脉会就此断绝。”上帝就跟他预告说：“你会生下一个男孩啦。”而且以后你的子孙会多如天上的繁星
啊！是啊，
问题是你知道萨拉现在几岁了吗？萨拉也已经80岁了，
那亚伯拉罕不就100多岁了吗？
有可能啊，对啊，所以早就过了生育孩子的年龄了，所以怎么办呢？那萨拉就希望他的女仆夏甲来替他生孩子，因为那时候族长身为族长的男子他可以娶妾的啦，跟我们跟中国古代一样是可以娶妾的，所以他甚至可以有好几个妻子，那个时代没有那么多规矩这样。然后呢，好，那正室是萨拉嘛，对不对？那妾是这个夏甲嘛，
是
两人展开激烈的 斗争，所以我们现在从战争戏又转为宫斗戏。
嗯，
你看圣经故事多精彩啊！那夏甲哎，还真的怀了亚伯拉罕的骨肉，
是
啊、哦。那可是呢，哎，你知道人就是这样子，对女主人萨拉的态度就开始傲慢无礼。
嗯，
以前对你是百依百顺，现在哎，我现在。
哎、
对，我现在肚子里是你老公的，
我的地位不一样、啊。
对对对对，所以就一个妾只要怀了孕的这个，哇，等于对大老婆态度就不一样，大老婆也会担心啊，你是不是会取代我的位置这样子？对，那萨拉就跟亚伯拉罕哭诉，说你看啊，你看啊，你看那个夏甲那个杂货干，这个哦，以前对我百依百顺多客气啊，言必称夫人，现在对我哼哦很轻蔑呢，哦这个就跟亚伯拉罕。告状，那亚伯拉罕也不能太去骂这个夏甲，毕竟他怀着我小孩啊，对不对？所以夹在中间，他也很难做人。那重点是这个萨拉跟夏甲的关系就严重的恶化，那萨拉就想尽办法虐待夏甲，
嗯，
故意明明知道他怀孕，故意叫他去做比较重的工作啊，或者是说让他吃不饱啊，什么种种，就是总而言之呢，我还不要理会鬼啦、哦嗯、那夏甲也没办法，受不了，就逃走了、欸。
是
好，我逃走算了，我受不了，再这样子下去，不要说我命不保，连小孩都会保不住。哎，结果他逃到旷野的时候，在一座泉水的旁边，哇，天使来了。
对，天使降临。
对对，天使降临。那我们在西方可以看到很多的话都是有天使降临，包括跟圣母说你会怀孕、
啊。对。
那天使都是有翅膀的，请各位注意，天使的翅膀是老鹰的翅膀。老鹰是食物链的最上层，所以你不要以为天使，不要被胖嘟嘟的小天使骗的，天使就是上帝的使者，
是
上帝的使者，使者是传递消息的，传递消息不一定都是好消息。
嗯，
所以我们现在把比如说一个很好的人，比如对我来讲你就是我的天使、
嗯、没错，
但是你硬来真快
没错，
但是在原来的意思里面，上帝的使者这个天使是上帝，如果是坏消息也是天使来传递的、嗯、所以你不要以为天使来就是好事，
不是那种胖嘟嘟的那种小天使，
对对对对对，天使都是大的、嗯、天使，而且天使来可能跟你说上帝说要把你们城市毁掉、
嗯、
对，这天使也是会带坏消息来的，所以大家先弄清楚这一点，这个观念。好，那这个天使当然反正传递这个、上帝的消息嘛，他就跟这个天使夏甲在哭，天使就跟他说现在你正在怀孕，你会生下一个儿子、哦、你要给他取名叫做以实玛利。
嗯，
以实玛利的意思、哦、就是照原来他们的语言意思就是神听见了、就是神有听到你的哭声了、嗯哦、但是上帝，那他就得到信心嘛，
好，
上帝都支持我，好，他就回去亚伯拉罕的住处、哦、就去、欸、可能也就快生了这样子，不久呢就产下一个男婴，那亚伯拉罕就照上帝的吩咐嘛，因为既然天使有跟夏甲讲小孩叫做以实玛利、嗯、然后呢亚伯拉罕、这时候还没有到100岁、哦、
那怎么拉萨已经80岁了呢？
那换句话说他们应该差不到，
所以他75岁去埃及的时候，
所以
他跟拉萨年龄不会
差，拉萨应该吵小他个20岁左右吧
那50岁的太太埃及法老还喜欢、
欸、没有关系啊，表示美女不限年龄啊，对，在就很美嘛，反正神话，对不对、哦、好，这个那99岁的时候上帝再一次显现，再跟亚伯拉罕定了一个永恒的契约，这样上帝就选立他成作为这个民族之父之外，而且把迦南的圣地永远的赐予他跟他的后裔、
是，
然后自诩是他们这一族的神、
嗯
欸、所以这个条件、哦、表面上说、欸、你看我保佑你们这些人，对，可是我是你们唯一的神，
是、
欸、你知道我们讲过古代都是多神教的，所以上帝对亚伯拉罕这么好，包括他的后代这么好，来换取你们的后代只能做唯一，以我为唯一的神，
以我为尊啊、
欸、对对对，
没有第二的，
对对，你不能信别人
the one，
对对对 one， I'm the one and only、嗯、然后呢上帝还命令亚伯拉罕这一族你们要受割礼、
是，
对，所以犹太人在小男孩出生的时候就会把性器的这个包皮割掉、嗯、那这是他们到现在都还奉行的，因此在二次大战纳粹希特勒他们在 欧洲各地迫害这个犹太人，所以犹太人不一定长得都
是
看得出来啊，对不对？嗯，那有的抓到的方式就是检查你的生殖器，哦，一般因为一般的欧洲人是基督教的人是没有在行割礼的，嗯，所以看到你有割礼就知道那你一定
是犹太教，
哦，那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亚伯拉罕要求他们做这个事情，而且他们一直做到现在。
对，不是亚伯拉罕要求他，是上帝要求他。
对， 对，上帝要求亚伯拉罕，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求，可是他们一直做到现在，就是说这个意思是说只要你有割礼的人，那等于类似说，哎，我们的，我不知道这样比喻吧，我们泰雅人说脸上要纹面，这样子将来死了之后主灵才认得你是同一族的。那现在有割礼的人你才是犹太人，上帝才能 认你才能保障你，等于是你的做一个 mark 就对了，只是没想到这 mark 是坐在这么奇特的地方这样。所以你看到现在这还是犹太人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哦，基督徒小孩子受洗是很重要的事，犹太人割礼是很重要的事。那你说那这割礼怎么来的，你说没有上帝跟亚伯拉罕讲，难道犹太人哪天忽然想说，哎，没事大家来割吗？对，所以这很难说。而且上帝还预告撒拉将成为很多个国家的母亲，也就是说他的很多小孩都会变成国王。
所以撒拉不只生一个是吧？
撒拉，哦，不是那个，哦，
对啊，撒拉不是他老婆吗？
对啊，
八十岁的老婆
撒拉还没生，哦，还没生，哦，现在生的是那个夏甲，哦，是妾，哦，那所以这个时候居然撒拉还预告说，上帝还预告说撒拉会成为很多个国家的母亲，就将来你会有很多小孩，而且他们会成为很多国家的国王，一定会有君王从你的肚子里诞生。
是，
哎，那上帝的预言，哦，就所以说他那你这样的话撒拉就一定要有小孩啊。
是啊，
对啊，所以上帝赐给这个撒拉一个孩子。
嗯，
亚伯拉罕那时候上帝在跟他讲话，他就伏在地上嘛。
对，
然后上帝讲说他在心里他在地上苦笑，想说撒拉都已经九十岁了，
不是八十岁，
这时候已经九十了，这后来的这个时候，哎，应该是八十。好，撒拉都已经八十岁了，还能生孩子吗？上帝有看见亚伯拉罕在偷笑，苦笑，他说不要笑，如果真的生出孩子，你就要替他取名以撒。
对，
以色列的以撒就是那个
凯撒的撒，
凯撒的撒。以撒的意思是什么？以撒意思就是欢喜，喜笑，欢喜的笑，意思说，哦，如果真的八十岁还能生小孩，还能生小孩，那你真的 会很高兴，很欢喜的笑，啊，对，当然这都是神话，所以我们就不要去想说八十岁会不会生小孩，那不然的话，我们更会去想说没有受孕会不会生小孩了，哈，好，那这个时候上帝跟人的关系就很好。就充满了这个智慧，可以说是处于很和谐很美好的状态，人们也很信上帝，上帝也很照顾这些人民，甚至连八十岁了我都想办法让你生孩子就对了。
对，
所以说起来这关系是蛮好的。然后呢，哎，哇， 这要在接下来我们从宫斗剧成为这个，战争剧宫斗剧之后，我们现在这个要成为这个剧有点这也不算是科幻，但是这个是比较大场面的，这个，有天雷地火的剧。
哦，是啊，那你刚没有讲啊，那个撒拉后来有生了吧？
有啊有啊有啊，
有
后来就生了，这个等于后面会讲到，我们现在先讲刚刚讲的索多玛。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两个城市，是到现在，在西方文化文学里都来被代表邪恶跟堕落。它在死海的南边，这两个城市他们因为人类生活好了，他们就很快乐，但是很堕落很颓废，很乱来就对了。然后而且重点说这些人他们还单溺于男色，对，就是说
顺便他们不好女色，
对对对，他们不只好女色，他们还好男色就对了，就是，然后也不管什么关系就很淫乱就对了，所以可以说身上是沾满了罪恶跟腐败，所以这也是当初亚伯拉罕不接受索多玛王的给他的这个财物的原因。那上帝看到的时候就很生气，就怎么 这些人怎么可以这样这么乱来这样子，这太不像话了。那可是他已经答应过诺亚了，对不对？不能说不能把那个
不是诺亚吧，亚伯拉罕
诺亚，他当初跟诺亚说 他不是说把世界都淹没了只剩诺亚，他有跟诺亚说我不会再毁毁灭人类的、
哦、
对不对、
是这个、是
我不会再毁灭人类的，那我不会再毁灭全人类，这两个成的太不像话了这样子、哦、他说这个不行，这个上帝就跟亚伯拉罕讲说你们是不错，可是你看那个索多玛那个俄摩拉那两个地方，他们罪恶太重了对不对，他们所做的事情我现在要下去看看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听到的那样那么乱七八糟这样子。那亚伯拉罕听到这些话就很惊慌、
嗯、
因为看听起来上帝要处罚这两个城市，可是罗德不是住在索多玛吗，他侄儿还有他的家人、嗯、那上帝如果要消灭索多玛的话那罗德也完蛋了、啊、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就哇赶快就在上帝面前想说怎么救这个
罗德
呢，那要帮索多玛求情、嗯哦、所以他就跟上帝讨价还价、
嗯、
亚伯拉罕说你真的要把义人和恶人一同除灭吗，
对
对不对，这索多玛城假设城中有50个义人，那你还要灭除那个地方吗，上帝说如果我在索多玛城找到50个义人，那我因为这50个义人我就赦免那个地方所有的人、嗯、亚伯拉罕说那容我再大胆的对埋落我的主人说，我主说假如在那里找到20个义人呢，
嗯，
上帝说我如果有20个义人在这边我也不毁灭那个城、嗯、那亚伯拉罕这个得寸进尺来说，那我主不要动怒，容我问最后的一次，假如在那里找到10个呢、嗯、上帝说我因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会毁灭那个城、嗯、亚伯拉罕算是很会交涉，跟上帝算是感情也很好的、因为义人跟恶人遭受相同的命运，这违反上帝的公义原则嘛，对不对、嗯、只要有一个好人你不能说我这全城杀掉啊，对不对，那有一个好人你就不能为了杀其他坏人而冤枉这个好人这样子、
嗯、
所以上帝是宽容的，所以上帝虽然也会被激怒可是也是很慈爱的，好像做父母的疼爱孩子可是也会责骂孩子是一样的。问题是说亚伯拉罕跟上帝在进行交涉的时候，索多玛的居民还是非常的堕落、
嗯、
最后经过上帝跟亚伯拉罕共同检验的结果，城里的义人不到10个、
哦、连那如果就算8个好了，难道这8个也
因为他只求情到10个啊，对啊、嗯哦、他想说起码有10个好人嘛，结果连10个都没有这样子、哦、所以上帝决心要消灭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两座罪恶滔天的城市。
这两个城市是相邻的吗、
欸、有一点距离、
哦、
有点距离，对，上帝要把两个城市全部都毁掉、欸、然后派出天使然后要毁灭这两个城市，那罗德住在索多玛这一家人也要跟着，虽然他们是好人，
所以他们这一家族还不到10个，是吧？罗德他们家，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如果他们家将满10个，那就算了。
对，亚伯拉罕当初讨价还价就没有讨到1个这样，不过1个也太那个太说不过去了这样。那问题就是说，那上帝要用什么方式来毁灭这两个城市？总不能再淹大水啊！淹大水别人也会被淹到啊，对不对？嗯、而且那罗德又要怎么逃出升天？总不能让他被杀掉嘛，对不对？那亚伯拉罕要怎么救他呢？那派兵攻打上帝吗？
当然不行。
对，好，所以哎，我们在这里呢，哎，让大家哎，这有点像说书哈、
啊。是。
还那个黄大小姐，下次还会再来吧？不会，应该说杰西同学下一节课也要来上哦。
会啊，会啊，只是上帝很多地方让我质疑很多，所以我会在这个节目好像就对你很多的那个话语，会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呢？上帝怎么会这样子呢？
对对对，没有，其实我们所有，我相信包括所有的教徒也是在不断的质疑中，然后逐渐的了解，然后受到感召。那我觉得我们这样去质疑去想，不是对他的不尊敬，而是我们想要更加的了解他，对不对？像我们一个人，我们也是想说，哎，问更多，我们才能更了解他。
对，
好，所以你不用担心。
对啊，我想拉萨这么
上帝不会用雷打你的。
没有，我只怀疑他那么老了，怎么还法老还要娶他？好，
你就在意这一点，
我只很在意。
你就在想，你是在想，
那着我有没有机会？
你是在想自己？对，我就知道啊，好小子，那我怎么办？哎，你是我妹，你。
对，我是你妹，
你是我女儿。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好，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留言或是寄 email 给我们。无论是加油打气、发表感想、提出问题，或是想听什么样题材，我们都很欢迎哦。
也欢迎大家继续抖内哦。
谢谢，拜拜，
拜拜。